22章，好，这个 Greg Allison Historical Theology 历史神学，它涵盖了重生、呼召、conversion 就是相信，所以它等于三个教义合在一起啊。那这三个教义本来就说这个是分不开的了。我们看现在古代哈。古代这是拉丁教父的祖师爷了，居普良 Kipling 啊，他强调这个重生呢是神的工作。那么巴拉巴是个托名啊，这个托名，他是在北非亚历山泰，大概主后135年，他在跟那个比 Oregon 还要早，这个。讲神学啊，大概都是200年左右了，能够的100多年了、啊，这是祖师，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哈、啊。我们读教会历史100年到200年之间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少，那段时间只有apologist 的一般来说都是辩道，神学的建树不多。那么。这位巴拉巴、他把重生跟信心悔改结合在一起，的确来说了，当我们归主的时候，特别成年人归主，你说孰先孰后搞不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 evangelical 会辩论重生先于信心，信心先于重生，那么阿米念派就是认为信心先于重生，相信了以后才重生，改革中认为说是重生了以后你才会相信，对，所以这个都是，但是就经历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是 simultaneous， 就在古代的时候说真的是他把它牵在一起 Clement 啊，这 Clement 这个是亚历山泰的哈，亚历山泰 century， 他拼错了 Alexandria他认为呢，信心是迈向救恩的第一个行动。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action， 因为重生是里面的感受，你坐享其成。但是信心不一样，你要去拥抱主，你必须采取行动，采取属灵的行动。而且他跟神的道是牵在一起，这个他这两个观察都非常的好。特土良啊，这个特土良是拉丁教会的非常重要的神学家，我认为古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活跃的时间大概是在200年，很多作品但是出现在200年，200年的时候大概是他50岁的时候。后来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拿安根经搞错了，他跑去参加孟塔奴派，孟塔奴派是那个时代主后2世纪到3世纪，乃至于到4世纪，持续了150年的一个教会早期的灵恩派，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灵啊。今天灵恩派看到很多的那些做法，他们都有，而且。比之过之而无不及啊。OK， 那么特土良，那奇怪了，这个人神学这么好，怎么会跑到这个运动里面去哈、啊？这个也是我自己退休以后，我很想要更多的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哈、啊？还有，他加入的孟塔奴派啊，不是在地中海北啊。因为他是北非人，所以在他们那边的这个派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spicy。那孟塔奴派是从以弗所附近开始，后来蔓延到罗马，就在小亚细亚开始。那边的话是最强最强。好，我们来看一下，特土良怎么说呢？他讲悔改，悔改的重点是心思的改变。 心思改变会带来认罪，但是悔改本身不是完全等同于认罪。认罪是认罪是这个字眼说，我们今天说悔改，悔改哈，当然我们还没有翻译到罪的问题。当然你讲悔改就就有点牵涉到罪的问题啊。听说这个是原意呢是悔改它是心思的改变 ，metanoia，meta 就是改变 ，noia 就是心思，心思的改变。那心思改变呢会带来认罪，观点不一样，从前做了。现在知道不该做，那不该做就要认罪，生命有所改变，那会再带来生命的改变。Oregon 啊，这也是，这都是北非的啊，但是呢，Oregon 是希腊语系，特土良是跟奥古斯丁是在另外在靠西边的啊，那他们是拉丁语系的，这两个不一样，他们都是北非的，但是一个叫做拉丁教父，我们说教父归类哈。像奥古斯丁他是北非的，但他是列为拉丁教父，因为他是拉丁的语言文化。 Oregon 是希腊，虽然他在北非，他希腊教父。 Oregon 是一个是非常古代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的作品有800卷、啊、后来 到了差不多六世纪的时候，他被判为异端有一阵子，所以他的作品烧了超过一半了、啊，后来今天还剩下200多卷，他幸好作品多，要不然的话他被烧了以后可能就没了。那么俄利根说，人经过一段自责，显出合一的改变，就因着他的悔改被神接纳了。克里门就以为悔改是信心的结果，所以他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认为说，悔改在先，信心在后。所以他的讲法其实克里门算是 Oregon 算是他的学生，他的思想会影响到俄利根。俄利根认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自责，这就是悔改啊，悔改啊，就悔改，悔改走在信心的前面。居普良他列举了50处经文啊，他说全心归向神的人，他所有的罪行都必须得到赦免，就说这个，他意思还是就是讲的说，真正来到神面前信靠主的人，你要先把你的罪行给你搞清楚，你罪得赦免，所以这个思想还是比较偏重在对 repentance 都看得非常重。其实有很多的 evangelist 都是看重 repentance， 像宋善杰布道的时候他就斥责罪，对不对？就斥责罪。那当然这个道讲完以后，有的人真的是认罪悔改了，就是。假如你想宋善杰如果讲到跟 Billy Graham 一样， Billy Graham 的早年是斥责罪，晚年呢就变了，他都讲爱。你不信你去看他讲的东西。他晚年已经不太Repentance 这个东西已经从他的信心里面淡掉了，罪这个字眼可能在他一篇信心里面也看他出现几次，跟他早年不一样。那这些很多的 evangelist 他们有很，比如说 Jonathan Edwards， 他们都是斥责罪的，因为这种所带来的复兴啊，跟讲爱所带来的复兴，我相信是绝对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啊。好，那么赫土良也注意到悔改带来啊，这个他观察 ，radical transformation， 激烈的改变。那俄利根在他的作品里说，他说教会啊，往往看到很多人这样悔改信主，这么样的，就像那个撒该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完全改变了，爬上去是一个人，下了树是另外一个人。他会说，我把我财产分一半给穷人，我从前欠骗谁的我还他4倍，是不是？那么他说这些人剧烈的改变，而且看得到的，他把很多的罪恶现在都变成良善。那 Justin 这个他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他这个剧烈改变比较是 intellectual 方面啊。那在他那个同时代的有另外一个 Theophilus， 这也是 apologist。他后来是 Petrarch 哦，蛮高的安提阿的 Petrarch。Petrarch 在希腊东正教里面叫做什么？主教长。他不只是 bishop， 他是像教父一样。那么我们读到安提阿都是指的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而不是讲到小亚细亚安提阿，因为叙利亚在安提阿在主后四五世纪之前都很著名的，出了很多的神学家。我们今天的释经学那种我们说 grammatical historical 的释经学主要就受了古代安提阿教会的影响。古代安提阿教会的释经学跟亚历山太教区也是打对台的。亚历山太的呢是一表三千里，就是讲那个预表，讲预义解经啊。那么里面最主要的大师呢就是 Origen 啊。那其实因为北非的这个城市这个亚历山太啊，他在主耶稣的时代出过一个著名的犹太神学家 Philo， 那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而且是犹太的，他也不是Rabbi， 他是犹太人的旧约神学家，这个人非常著名。那么他影响后面基督教神学也影响得很深，因为这个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灵异解经的，因此呢亚历山太成为基督教灵异解经的大本营。还好有一个隔着海呢有个安提阿，安提阿就是所谓他强调上下文等等，强调文法、上下文、历史跟文化怎么看这段经文啊，另外一种解经法。那么这个 Theophilus 呢，他读先知书，他对预言读了很多，所以他的归正跟这有关的。居普良呢，还在他自己的受洗中，他领悟了什么叫做 conversion， 所以后来他是Baptismal Regeneration 这个教义的倡议者。怎么说呢？他说当一个人是，就这个是天主教造的，当你来到教会受洗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就重生，洗礼带来重生给你，这叫 Baptismal Regeneration。 你要是没有在教会受洗，你是不会重生的，你要重生只有途径，到教会来，到而且是我们天主教来。我们天主教的洗礼呢，因为是政治标记，有我们的第一任教主啊，就是使徒彼得，是我们的开山祖师。保罗呢，也在我们罗马殉道，有这二大使徒的这个。二大使徒的力量在这里，所以呢，你在这儿受洗，你就会 regenerate。这样的一个教义啊，叫做洗礼重生。但我们知道，今天天主教还是认为这样。奥古斯丁，他也赞成，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奥古斯丁不是每个东西都对啊，不一定啊。为什么天主教这么样的推崇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关乎那个。Th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就是关乎教会论啊，奥古斯丁很多很多的说法，有一些说法，我们福音派不会赞。天主教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天主教因着他的理论而壮大，所以天主教捧奥古斯丁不是因为他的圣灵论，是因为他的教会论。那么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呢？写了他自己什么悔改信主的啊？ 他的信主几乎是保惠师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忏悔录第八卷二十八章吧，这一段，在他悔改之前，就说 conversion 之前，他里面有那种灵魂的挣扎。他就说：“主啊，我还等多久，我才能结束我的耻辱呢？”啊，到了28章，这个第八卷29章的时候，他就听到隔壁的邻居墙的背后有小孩在唱，啊，托雷莱给，就是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就认为是主给他命令，他就把他。他就站起来去拿一本圣经啊，找到圣经以后，他就打开，找到他第一眼看到的经文，正好是罗马书13章这段经文：“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哇！当他这个经文一读完的时候，这个经文呢，就带着力量进到他的里面，给他开了一刀，动了一个。非人手所受的割礼，可以这样讲。他说：“有一道安慰的光啊，凝照在所有焦虑之上，涌进了我的心田，把我心中怀疑的阴影一扫而空。”啊，这就是奥古斯丁大约在32岁非常著名的归正的故事。那他也在他作品也提出了普遍呼召跟有效呼召的区分。好，我们看那古教会中世纪呢，中世纪，天主教就派宣教士出去，那其实东正教也在，东正教是向正北，就到斯拉夫民族，那天主教呢是派到日耳曼，主要是日耳曼，还有法兰克，就今天的法国跟今天的日耳曼族这个族群。传福音，那么获得巨大的成就。那这些这个福音的归属几乎都是 mass conversion 群体归属，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看到的，那使徒群体归属。这个群体归属啊，你不要认为它是政治性的，不一定啊，都还是就圣灵的工作。那么到了5世纪的时候呢，那时候法王 Clovis。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叫 Clotilde， Clotilde 常常跟他的先生传福音，现在也都没信了。有一次Alemanni 就是非常强大的，我相信也那时候所谓的另外一群的蛮族来攻打这个法兰克人，很危险，他们被围。那这时候太太就跟先生说，你要信靠主，跟主祷告，跟主许愿，他必帮助你，或许就解围。于是 Clovis 祷告以后呢，哎，没想到祷告完了以后， Alemanni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退兵了，走掉了，所以他就解围了。那他就很高兴，他就照着他的，他愿意受洗归属了。那他要带他的士兵归属。那么，但这些士兵呢？他去劝他们，因为那当时还请了一个Rheims 这个城市呢，在巴黎的东边啊60英里，这个城市有个主教，天主教的主教来帮助他们，跟他们这些士兵们传福音。听了福音以后，他们愿意弃掉偶像，归向主，而且归向主他们还哭泣呢啊，所以这不是假的吧？那英国本土会的宣教士 Boniface 啊，这个是叫做日耳曼的使徒，他带了一群的宣教士，从爱尔兰到欧洲大陆去宣教，向日耳曼民族宣教，那萨克森人大批的归属。不过他最后在 Frisia 那边殉道。那么中世纪在神学理论论著上呢，最有名是加显呢，他跟奥古斯丁是同时代的人啊。奥古斯丁是436过世，他是435过世。 不过431年的时候，当初的柏拉修和他的教训叫柏拉修主义，否定原罪论的这个观点呢，被这个迦太基Carthage 迦太基的区会，这不是大会，不是跨国的，就是地区的一个区会定罪了。但这也是这种定罪也是梵蒂冈赞同的定罪了。定罪以后，后来这群欣赏柏拉修的人呢，就退步，他们就是在嘉贤这个修道士的带领之下他们成为叫做半柏拉修。半柏拉就是承认人有原罪，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是绝对自由，而且自觉，就认为说没有预定，他们反预定，就神的预定呢是根据神的预知，神的意思是根据 moral beings 人或天使的决定，这样，所以这个就叫做，我觉得讲半奥古斯丁不太好，因为这个非常不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没有半的，应该就是半柏拉修。因为还是保持意志的绝对自由这样的一个看法，不过他谦卑一点，承认人是有原罪的。其实这个承认也是白承认，你承认人是有原罪，但是呢，意志没有受到影响，意志还是干净的，clean，所以人可以，来到主面前，没有圣灵的帮助，人可以来到主面前，人可以选择耶稣做他的救主等等这样。好，那么所以加贤认为人的意志重在重生悔改上是有功劳的。那神的救恩，人要拒绝，人就拒绝了。就是人类，他说人的意志常是自由的，他对神的恩典。有时是忽略，有的时候诚信悦府，看他高兴不高兴，所以他不接受预定论，他是反预定论，所以他认为说，没有 sovereign grace，神的 grace 是有的，但不是 sovereign，是 synergism，是我跟神合作，神借了耶稣基督把救恩预备好，我呢来信靠主。我跟神合作，让神的救恩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不来取用神的恩惠，神就是把救恩预备好也没有用。他是等于是凸显人在整个救恩过程中的那个地位，几乎是跟神平起平坐。另外，如果他发现我们不愿意做，或变得冷漠起来，他就用有意的告诫，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产生善意。但这个就是，神人协作说在福音上的很好用，用福音上很好用。这段话是 Cashion 最谦卑的话。不过不管怎么说呢，他都把主动权放在人的身上神是救恩的预备者、鼓动者跟合作者，一定要我们去跟他合作，神可以激励我们，但做决定的是我。神一定要跟我合作，我要是不跟神合作，神的救恩是白搭了。好，那他关乎这个自由意志，他不放松的。那么他认为信心是自由意志运作的结果。所以他的教训大概是有这个在中世纪，他的教训这些。圣经有些善意是从人开始的，那神来肯定和加强。亚当堕落了，后果是悲惨，但他仍旧保留对良善的认知，没有堕落到我们不能去 recognize。第三。人的意志呢，不是死了， 还是病了，注意到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全然堕落，他否认全然堕落。恩典的功能是恢复我们的 will， 然后并帮助他，所以这个恩典就叫做 synergies， 就是神人合作。既然神是要全人类得救，那么那些灭亡者必定是因为违抗神的旨意，以至于失去了救恩。所以预定建立在神的意义上，这个都是阿明念派的论调啊。所以阿明念不过是重复在主后五世纪初啊，因为这个Cassian 是435年过世嘛，就五世纪初夜的时候 Cassian 的说法而已，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啊。好，宗教改革时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框架呢，马丁路德、慈密里跟加尔文他们的框架都是奥古斯丁和恩典论，我这不再说了，我们 suppose 都很清楚。我们前面教的基本上就是宗教改革的思维，但是当时候呢，就产生了重洗派。重洗派是反对给婴儿施洗，因为这个涉及到教会论，就是关于那个施洗的问题啊，等于是反对Covenant Theology。其实上哈，重洗派出现在基督教的舞台大概是在1529，那么1519年呢，最激烈的宗教改革呢，就是由慈运里带领，发生在苏黎世。所以呢，有 radical 的，就有更 radical 的，有更 radical 的运动呢，就是重洗派运动。重洗派运动呢，它就是他就整个否认婴儿洗，这是他最最著名的一点，否认婴儿洗。他认为洗礼必须是要在 adult， 你神志清楚，个人做了决定归向主以后，你才能够去受洗。那么1531年的时候，看慈禧里正式宗改是1519，到1531年12年以后，他就在沙场上战死了。同年，他的副手布林尔就接他。布林尔这是一个也是蛮精彩的神学家，他为了要对付这些重洗派的人，他就开始建构了所谓的圣约神学。不过他的圣约神学只有一个 Covenant of Grace。恩约，他用恩约的观念来诠释婴儿洗。婴儿为什么受洗呢？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或爸爸妈妈两个人有一个是蒙恩的人，所以他们所生的小孩呢，就可以放在这个恩约之下保护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婴儿洗这个洗礼呢，不过是一个记号，说这个小孩目前是在恩约之下。就是你说婴儿洗啊，婴儿施洗啊，跟很多很多这个反对婴儿洗的教会啊，都会给小孩叫什么，叫做 infant dedication， 就几乎是同样的概念，没有同样到100%，但是雷同75%都有。那什么叫 infant dedication？ 父母先爱主，把小孩奉献给主，然后这个牧师为他祝福的时候，要父母亲先在主面前立誓，他要用主的话来教养这个小孩，对不对？是这样。那么，所以，有主是赞成婴儿洗教会的人，就嘲笑这些反对婴儿洗的人，你们做 infant dedication 叫做 waterless infant baptism。叫做没有水的婴儿洗，其实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类似，因为婴儿洗永远不保证这个小孩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会真正的归主，不见得、他们也承认，所以婴儿洗只是没有完成洗礼。婴儿洗上来的人，你必须要用坚证礼， 然后你才能够在神的家中进入饼和杯啊。所以它发生了重洗运动，重洗运动，那重洗运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占有 大约1%的 power 啊，100个跟着教徒有一个是重洗派。那重洗派有很多的价值观念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当初路德派最早他们是在改革中中改革中对他说法也是非常的强烈，要洗我就把你丢到河里给你洗。所以他们中间殉道的非常多。我觉得重洗派的人应该第一个先练习游泳，他们都不会游泳，就丢到河里面淹死了 drown。我不知道是不是丢下去说身上捆的石头怎么样，如果那样的话就非常残忍。那重洗，所以重洗派运动啊，在早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可怜，殉道的很厉害。那么后来大概在154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有一阵子呢偏差到跟末世论一种激烈的末世论结合在一起，就发生了这个很惨了，到最后是这个诸侯派兵把他们给米平了，死掉了几十万人。在那个之后呢，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 Man， 这个人呢，他是个天主教神父，他看了重洗派，他很同情他们。哎，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他就跳进去做了这些人的领袖，带领他们用平和的方式来走他们的路，这叫 Mennonite。所以 Mennonite 是重洗派里面等于是浴火凤凰啊，浴火凤凰啊，这样。但重启派不是只有 Mennonite， 还有很多像 Lancaster， 他们是也是另外一派，对不对？也是重启派的另外一派。好，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下一个一段时间最著名的就是阿米念啊，这个阿米念1560年出生啊，他的4岁的时候加尔文就过世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跟加尔文是差了一代、啊。那么他早年是从荷兰到日内瓦去读神学，算是 Fyodor Beza 的学生。Beza 非常信任他，他非常的聪慧。因此后来回到了Leiden 啊，荷兰的 Leiden 以后呢，在那边牧会。Leiden 的大学神学教授出缺，好像神学教授有三位吧，出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请问 Beza 推荐了这个阿米念成为 Leiden 大学的神学教授。那时候很年轻啊，他又是 City 的 preacher 啊，那是一种尊荣啊，他又是神学院的大学里面神学教授，双栖啊，这样。后来他怎么会改变了呢？因为后来Leiden 的城里面有一个人呢，攻击预定论，污蔑加尔文，那么市政府就把这案子呢交给这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叫他去处理。他在处理的过程，他就被这个反对加尔文、反对预定的人俘虏了。他认为他讲的对。于是他就倒过去了哈。不过Jacobus Arminius 他人是非常的温和，你看他活了几岁，51岁，他寿命不高，他的作品不多，只有一本，差不多700页吧，三本而已啊。他死了以后，他的跟随者啊 Remonstrance 哦，这些人是非常的猛啊。所以到了，你看，到了1618年之前，整个荷兰国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荷兰国是改革中建立，哎，真的是改革 literally 是改革中建立，因为当时改革中信仰传递在这个Lowland 这块主要的就是今天比利时啊跟荷兰的这块地啊，他们信仰。宗改的人多到一个地步以后，他们就跟 Philip 西班牙王菲利普，因为这块是西班牙王的属地啊，对抗。那么，对抗的时候，隔海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啊，就跟今天美国支持乌克兰一样，因为英国跟西班牙是对着干的，那么他就去支持荷兰去跟菲利普，他给你军火，他给你武器，他给你金钱，但他不出兵啊，他不出兵，这样啊。后来不错，这些荷兰人呢，跟西班牙打到一个地步呢，后来他们就谈判，不打了，他们比不呃这个普丁聪明，不打了。谈判结果呢，信天主教的向南走，财产可以变卖，向南走到比利时；信新教的财产变卖，向北走到荷兰。所以荷兰跟比利时是同文同种啊，同文同种，但是信仰分开了。区分开了，你看，1570成立到1610年代，也不过40年了。哎呀，这个国家就被这个阿米涅的信仰呢，搞得一个国家几乎要分裂了。夫妻可以吵架，一个办公室很难上班，那一起做生意的几乎要拆伙，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了。所以当时的那个政府呢，就是我们要开一个大会啊，叫多特大会。来处理这个神学问题。这个多特大会算是international，所有改革宗道的地区，他都会发信派代表来。英国当然会来，连美洲殖民地都有派代表来多特大会开了大概不到就是跨年跨年，后来发表多特宣言多特教导 Canons of the Dort 那 Canons Dort 呢讲什么呢？就是他跟那个阿米涅是针锋相对，一个是强调人的意志的绝对自由 （absolute freedom of the will），那这边是强调 sovereignty divine sovereignty，这我们看过好几次。那这边呢，这个字眼呢就是 tulip tulip，但这个字眼其实tulip 的产生是从这个他们这派叫 remonstrance 产生出来的那讲什么呢？那最重要就是意志的自由，他否认人的全然堕落，所以他的说法几乎跟5世纪的 Cashin 半柏拉修派，其实就是半柏拉修派，真的就是半柏拉修派，几乎一模一样。那么不同在哪里呢？因为半柏拉修派兴起的时候，是因为要处理到关于那个社会伦理的问题。因为柏拉就认为说，你如果说人都是有罪的，哎呀，大家都躺平族嘛，对不对？大家都这个不奋斗了，基督徒不奋斗，那我们基督教国家不就垮掉了吗？对不对？所以不行不行，所以柏拉就批判这个中间讲人的罪行讲的最厉害的就是奥古斯丁，他就是冲着奥古斯丁批判。等到柏拉修派在431年被定罪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个说法被定罪以后呢，那他的跟随者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好了好了，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哈，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承认原罪，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However，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还是否认，承认堕落，但是否认全然堕落啊。那么，那个这个 John Wesley 在这里再改良，他是承认人的全然堕落，所以意志的自由啊，那根据我们意志自由，那么这个思想到了阿弥涅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伦理学的问题来处理，他是根据什么？是处理到预定论的问题，责任的问题。他是一片好心哎，如果说是神预定，那神就变成罪恶的创造者，这还得了？神怎么说不过去，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走了这样一个思维啊。好，我想这个五个东西呢是环环相扣，非常非常的合乎逻辑意志的自由，所以呢，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抉择。我们神因为知道我们要信靠他， 所以神就拣选我们是根据预知啊，预知。那我们的信靠主就是信心嘛，信心有我们的功德在里面，所以我们的救恩是跟神 synergism， 跟神合作的，跟神合作的。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是为普世的人而死，因为你不知道谁要信谁不信，那主耶稣要死要为普世人死，这才合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神爱世人啊，这神不愿意看到一人啊沉沦。可是呢，人我们看到的事实，人在抵挡救恩啊，或者说神的救恩呢 ，resistible 啊，可以抗拒的。还有呢，人今天得救了，他不好好走天路，他会从恩典中坠落。五点，那这五点跟加尔文派是正好是不一。那加入当加入派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另外这刚好就是 TULIP 很好记啊，是郁金香，恰巧是荷兰的国花。那么 John Wesley 啊，就是我们现在现代哈、啊，现代最著名就是18世纪的 John Wesley， 他提出了 Prevenient Grace 来为他的理论解套。Prevenient Grace 他就认为说，人是有罪的啦。全人堕落，那既然堕落，那你怎么可以回到什么呀？因为神给我们先行的恩典嘛，这先行恩典有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爬起来，选择主耶稣啊，从这样后面都是这样一个思维下来。那么但他的说法其实他的 prevailing grace 呢，这个恩典呢，其实 common grace， 它是一种 common grace， 是普世的人都有。那普世人都有呢，他不得不承认，他说这个 prevenient grace 的运作可以不需要神的道，可以不需要福音的呼召，在没有福音呼召的工作之下呢， prevenient grace 能够工作的。这个意思就变成说，你可以不要听到福音，你就可以起来选择主耶稣啊，选择神做你的救主呀。这个是当然了，梅伊美会传福音是很著名的，对不对？因为在1776年前后革命战争的时候啊，那么当时美国不叫圣公会，那时候叫做 Church of England， 他们是保皇党啊，他们最高的领袖就是英国国教的领袖就是国王嘛，而且 John Wesley 从英国写信来给美国的。这个美国他们梅伊美会的教区，梅伊美会的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宣教士过来，比方说不可以去反抗，不可以搞革命，不可以反抗我们的皇帝，要顺服。所以革命战争以后呢，那么他们的这个运动呢，开头在第一次大分兴的时候，他们不能算是受益者，可是到了1800年前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大分兴的时候，特别是19世纪啊，19世纪美国最大的宗派就是梅伊美会，然后慢慢到了20世纪，跟美兰浸信会并驾齐驱啊，这样。所以这个 John Wesley 他是把普天恩的饼做大，大到什么呢？包括特殊，包括救恩。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 prevenient grace， 这 grace 可以让我们来选择认识主做我们的救主。他说的 John Wesley 说的 OK， John Wesley 说的。那么他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把他在意念上没有办法接受的阿明念派，加上了 prevenient grace 的镀金，他就全部收进来，全部收进来，结果是这样的。当然了，那我们就这个就很火起来了嘛，鼓励人，哎呀，你要去信靠主。其实信靠主本来就是人的责任嘛。那你会发觉很多改革中的人就不敢叫别人信耶稣，你叫劝别人信主是对的，这是圣经上的命令啊，没有错，没有错啊。但是阿明念派的人做起这个事情，那真是地道。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宗教改革的人要学，这点没错啊，这点是没错啊。为什么主呼召，当我们劝人要信的时候， 阿弥念的心中思想，因为你 essentially 你有一个能力，你能够信靠主，所以你要信。但是宗教改革的人呼吁人要信靠主，是因为主命令你们要信，你们就给我好好的信。跟士兵说 ，You have to fight。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认为说，他主要认为说，当你起来 fight 的时候呢，元帅会把需要的武器交在你的手里，是这个意思。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工作，开启你的心眼，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改革中的阵营里面呢，也出现很多伟大的布道家 ，George Whitefield， 很多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一点没有比那个阿弥念派的少啊。好，我想这个教义的问题啊，你把普遍恩典的饼再做的怎么大，怎么可能把救赎恩典囊括进去呢？好，另外受他影响的芬尼啊，这个是第三次大复兴主要的人物了。他原来是长老会的一个信徒，是个律师。后来他在森林里面主对他说话，被主感动，他出来传福音。那么这个人是个他是一个柏拉修派，他是个柏拉修派。他对于意志的自由，那简直这个我有个同学，他的论文是写分离。Westminster 同学，他论文写分离，他告诉我分离是个柏拉修派。可是他在确认归主事情上的确是管用。有一个加拿大长老会的宣教士叫 Jonathan Gopher， 中文翻译叫什么？Jonathan Gofford， 郭约翰之类的，他是东北大复兴主要的一个代理人，他在河南啊做，因为这个华北啊是长老会宣教主要的一个地点啊，除了台湾之外，长老会在华南在华北做的很多，但是呢，他后来furlough回到这个家乡，回到这个北美洲的时候，他就学了这个 Charles Finney 的这套布道法，然后再带回到中国了以后，就开始做复兴工作。所以东北的大复兴主要的代理人就是芬尼，代理人是Jonathan Gofford。那么他主要的理论就是芬尼的理论。很奇怪啊，长老会的，他是这个是长老会是强调神主权。Anyway 啊，那么19世纪呢，从1800到190这100年之间，美国有三个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大约是1795年到1830，它不仅是在美国的东岸发生，东岸是从耶鲁大学出来的，还有在西边 frontier Kentucky 的那个篷车的前沿也爆发了。而且这个大复兴是跟着篷车向前走而向前走 ，OK。然后紧接着1835年又有一个复兴，1835年的复兴呢是从纽约这边开始的，两个人，一个就是芬尼是在纽约啊，纽约州啊，还有这个还有加拿大这一块传福音啊。那另外呢是在曼哈顿，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股票的大跌，触发了很多人到教会祷告，哇，那个祷告也是很厉害的，也触发了第二次大复兴。从1850年代，其实啊，第二次跟第三次是连续的，中间是被 Civil War 打断，你如果没有 Civil War 它是接连下去的啊。但1855年到了 Civil War 中断一阵子，那 Even so 在Civil War 的时候，不管是南军北军的里面都有属灵的复兴，很多的士兵啊归主。你知道那时候战争死的人很多啊，那时候打了一个子弹，你要是得不到好的医治，那你就死掉了。那时候没有盘尼西林，是吧？所以人宗教感很强的，是不是？好啊，后来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以后啊，这个复兴运动，其实复兴运动没有走开，很快的就回来。 大概从1870年代到1890啊，这段时间是第四次大复兴，很强烈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实在是很有福，所以因此呢，这个信心这个教育在教会中非常 active 的时候呢，那么教会对信心有，我们认识信心，我们就认识 repentance。OK，那传福音的话呢，应该比较多的应该是从 repentance 入手。但是你讲信心，你不能分开嘛？为什么要信靠主？你确认悔改，一定要信靠主，因为只有主耶稣那边有 saving grace 钉十字架的恩惠。但是讲 repentance 是使他们要离开他们现代的光景。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OK，这个哦，9:17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